好，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读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我们已经把保罗的书信都读完了。保罗书信有几卷啊？13卷。对不对？好，13卷。那这个剩下来的呢，后面从希伯来书开始啊，这时候就叫做进到叫做一般书信。一般书信就是保罗以外的这些作者所写的。那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所以在启示录跟保罗书信中间的这些啊，都是叫做一般书信。那一般书信的第一卷啊，就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啊。我们现在如果进到这个，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好了啊。我们先来看看这卷书。好，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谁写的呢？啊，不清楚啊，不清楚，好像这个神也没有要让我们特别知道。那有人呢、认为说可能是保罗，也有人说是巴拿巴啊，那或者说有人说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很会解圣经的，他对于这个
旧约
、旧约非常熟悉的一个教师。那另外有人认为是路加，因为这个好像文笔非常好。那认为保罗的人认为说，哎呀，能够写出这么高超的一封书信的啦，除了保罗之外，想不出有第二个人啊。那巴拿巴呢？巴拿巴也有人这样认为哈。但是我们当时比较确定的一点就是说，这写这个希伯来书的呢，不会是12个使徒啊。那为什么不是12个使徒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有说啊，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所以呢，这个作者他没有亲自跟主耶稣啊那三年半在一起啊，所以主耶稣所讲的那些教训呢，是经过别人给他们证实的啊，所以呢，应该不是12个使徒，12个使徒就不会这么讲啊。好 ，OK， 那但是到底是谁呢？不太清楚啊。那是写给谁啊？写给有的古老的版本里面，这卷书前面有写给希伯来人啊，给希伯来人的这个书信啊。那从内容来看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都是应该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啊，就是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啊，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的。那可能是住在罗马啊，可能住在罗马，因为在最后问安的地方，他有特别说从意大利来的人呢，也问候你们安啊。所以可能这批收信的人呢，是住在意大利，特别是可能是住在罗马啊。好。那在这卷书信里面呢，有提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啊，还有呢第一章第一节有提到说呢，提到列祖啊，那所以这个都是针对犹太人啊，针对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它里面提到很多的这个旧约的律法跟礼仪啊，这个只有犹太背景的人才知道啊，所以收信的人很明显的是有犹太的这个背景啊。好，那接下来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啊？是跟保罗书信比起来，是比他之前还是比他之后呢？因为他这里面有提到很多圣殿里面的仪式跟礼拜，那个都是用现在式写的，不是用过去式写的。所以可见，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圣殿还在。那圣殿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所以这封书信呢，应该就是写在主后70年以前啊。但是呢，又从里面有看到那时候基督徒已经受到逼迫了，所以这可能是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之后，尼禄那时候就是那个罗马城被火焚烧，是在主后64年。从那以后呢，罗马政府开始对基督徒有比较大规模的逼迫，所以我们判断这封书信可能是在主后65年到69年之间啊。好，那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大概只有提摩太后书哈，是在这段时间写的，其他的大概都在这段时间之前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大概希伯来书完成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保罗书信之后啊。好 ,OK, 接下来。这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啊？第一个，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他们面对两个信仰上的大危机啊。第一个，就外面有罗马政权的逼迫啊，那他们就好像是要迫使他们要放弃信仰啊，放弃信仰，因为那时候只要是基督徒的话呢，就会受到很大的逼迫啊，除非他说我不是基督徒啊。 OK， 那第二个呢，是他们内部有犹太主义的这个人在诱惑他们，在劝诱他们，要他们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去。好，那回到旧约的律法，那为什么要回到旧约的律法呢？就是跟 当时外面的逼迫是 相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犹太教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是合法的，但是基督教呢是非法的。那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如果好现在回到犹太会堂去，那他们就可以免受逼迫。但是呢，他回到这个犹太会堂呢，需要否认耶稣。所以这本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要劝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坚守信仰，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新回到犹太教的这个老路里面去。那虽然前面有逼迫，但是你们要坚持的往前走。好，这个是写希伯来书的最主要的目的。好，那这卷书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卷书跟其他书信非常不一样。它这卷书是大量引用还有阐述旧约。这个引用跟阐述旧约啊，这个引用是包括直接引用还有间接引用的。我们把它全部算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大概可以这么说，可能是新约各卷书里面最多的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卷书。如果你算直接引用的话呢，其实马太福音跟罗马书都比它更多。但是你如果加上其他间接的那些引用这个旧约里面的故事啦、典故啦等等，那可能是没有一卷书超过希伯来书了。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呢要有一些旧约的概念。那没关系啊，如果大家觉得说旧约很弱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解释。那这卷书呢被称为有人称它是新约的立位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旧约的立位记呢是里面提到很多旧恩的预表，很多旧约的仪式礼仪。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又把这些礼仪又拿出来讲。但是呢他就讲到说这个礼仪后面所代表的意义，他的救恩的实际是什么。OK， 所以在利未记呢只是一个影子，到了希伯来书呢就变成实际了。好，那他又被称为第五本福音书。因为呢前面四卷福音书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作为，但是希伯来书呢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已经进到天上的圣所，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在天上呢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天上的服事，所以被称为是第五卷福音书。好，另外那这卷书里面它有什么这个大纲，它的提要是什么，它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第一章到第十章作者就是谆谆劝悔，叫他们千万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新再回到旧约，回到这个律法里面去，不要回到犹太教犹太会堂当中。为什么呢？他就用这个很多的陈述。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说儿子比仆人更好，这儿子是讲谁啊？讲基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这个神所差来历世历代所差来神的仆人要更好，更超越。所以主耶稣呢他胜过，他超越先知，超越天使，超越摩西，在圣经里面，在这边希伯来书里面呢称他为使者，或者说是使徒。那因为摩西是预表使徒，然后呢也超越大祭司，就是亚伦。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讲到本体呢比影子更好，这是第七章到第十章，讲到旧约是影子，但是新约呢是本体。好，那提到主耶稣是更高等次的祭司，然后他所成就的这个约呢是更美的约，新约是比旧约更美，主耶稣呢是更美的祭物，他所流的血呢也比旧约所流的血，那些祭物所流的血要更美。好，所以在这个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呢，作者就在那一直在比较旧约跟新约，还有这个历世历代的神的众仆人还跟主耶稣就做一个对比，就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活在一个更美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更美的约当中，不要走回头路，觉得说这个做基督徒好像这个逼迫太大了，做犹太教徒比较安全，no, 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更美的一个 地位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从11章到13章呢，就是要继续的往前行，继续往前行，要效法信心的伟人，然后定睛仰望耶稣，盼望天上的家乡。所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在第11章里面有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榜。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爱的定义呢，我们会去读更多前书13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信心的话呢，就要来读希伯来书。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的 keyword 是什么？第一个是 better， 就是更美。里面提到什么？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业，还有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还有更美的事。这都讲到说一切都是比之前的要更美，更 better。 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信心。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信心，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就知道说你要坚持，要持定你的信心。那信心里面它有几句非常经典的话，比方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些都是讲到这个在逼迫在苦难当中，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心，要坚持走到底。好，那 OK， 在旧约啊，旧约里面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时候越过了这个幼发拉底河啊，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大河啊。他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之后呢，他就成为叫做什么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之人。我们这卷书叫做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一卷书啊。那这卷书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书呢？因为在有些古卷里面前面有加上说这是给希伯来人的啊，希伯来人的一卷书信。那好吧，你看内容的确也是写给这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啊，希伯来的基督徒。但是呢，你从这卷书里面的内容啊，你也可以发现，他真的是教导我们啊，要做一个过河的人，要做一个过河的人。从哪里过到哪里呢？第一个，从律法要过到恩典啊。然后呢，第二个，从旧约要过到新约啊。然后呢，从旧约的仪式侍奉要过了大河，进到哪里？进到新约的属灵实际啊。然后呢，从犹太教要进到教会啊，新约的教会啊。从属地的要过大河，要进到属天的啊，从祭坛所在的这个外院啊，外院要进到神所在的至圣所啊。好，这个是讲到神的这个这个会幕啊，会幕外院是祭坛所在的地方，最里面是至圣所。他呼吁我们要从外院一直进去，直到至圣所。到神的面前，因为主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还有呢，要从我们的魂过到哪里？进到我们的灵里啊，从魂进到灵里啊。好，然后呢，从真理跟生命的开端呢，要进到真理当中，生命的成熟啊。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啊，就是要鼓励我们做一个什么过河的人，要从我们这个起初的阶段呢，要一直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往前，要过这条河。好，所以你不要想说哦，这个只是写给那些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话。No， 这个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希伯来人，做一个在灵里面成为一个过河的人。从当初起初的进到更好的这个地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啊，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会看到这段是讲什么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 他说神在古时候啊，以前呢啊，曾是借着众先知哈、啊，用多次多方，用各样的方式啊，对列祖啊，对以色列的列祖啊，在把神的心意讲出来啊。好了，那但是到现在呢，到了末世，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啊，对我们说话。然后接下来讲，他说这个神的儿子怎么样呢？他是承受万有的，神借着他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诸世界，创造天地。好，然后神的儿子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大家读到这一段话，有没有会联想到圣经里面另外哪一卷书啊，也曾经提到类似的话？如果你参加礼拜天的聚会的话，应该会有一点印象、哦、就是哪里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哦、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跟这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啊、有一些对应的、哦、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原道是什么意思？道就是话，对不对？就是 word。太初有话，所以神呢，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啊、等于是说话，对不对？他说啊，以前是借着先知讲话，现在呢，神的儿子来了，借着神的儿子告诉我们神的心意。那当然我们知道啊，我们读福音书，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有很多的教导啊，对我们说话。那在约翰福音呢，其实主耶稣就是那个话。接下来呢，讲到说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哎，这跟希伯来书这个很像，对不对啊、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接下来呢希伯来书说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两个很像。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然后呢约翰福音呢一章十八节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将神的样式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啊、OK, 这个地方跟希伯来书是有对应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好，在这个还有一个海卷书也跟这个地方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话啊，我们对照哥罗西书第一章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十六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哦。OK, 所以这跟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借着基督啊，这个借着神的儿子创造诸世界啊、是一致的啊、哦。好，然后呢，他说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对不对？那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就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哦。OK, 这个更是一致了，对不对啊、哦？然后希伯来书这个一章三节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说神不仅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这个世界啊，不是创造完了之后就走开拜拜屁股走掉，没有，他还继续用他的命令呢托住这个万有，让这个万有呢还能够继续的在那边运转啊，在那边运转啊，让那个整个宇宙没有解体啊，太阳能够这样的日出日落啊，这是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呢第十七节他就说，万有也靠他而立、哦、而立，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当这个万有、啊、后来在这个每天这个运作、啊、也是靠着神、哦、靠着神的儿子、哦、在这边、啊、才能够持续下去的。好，所以你看这三卷书可能是不同的作者，对不对、哦、那希伯来书不知道是谁了、哦、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这三个讲的是不同的作者讲的内容、哎、你看互相呼应啊。哦那个希伯来书啊，他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有39次啊，第一章就出现了7次啊，7次，所以他动不动你就看到那个这个 这括号哦，这里又一段啊，这里又是一段，都是引用旧约的。那这到底是旧约的什么地方呢？啊，如果你有这个，你这个是中英对照的话呢，这个英文的底下它就有写啊，有诗篇啦、啊，有撒母耳记下啦，有历代志上啦，有生命记啦，啊，诗篇最多了啊。好，那这个第五节哈、啊，这个第一处他说。OK, 我先讲他这个第一章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到这个基督啊，神借着基督向我们说话啊，那主耶稣来了，他当然在地上就教导我们很多事情啊，所以神确实是让基督啊来到这里对我们晓谕他的心意，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不仅那个时候主在这个地上对我们说话，其实今天啊主也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把神的心意更多的讲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会引导我们向我们说话。好，那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啊，那些百姓所没有的恩典。好，今天呢，神借着他儿子继续在说话。啊，不是指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主那时候说话而已，现在还是继续说。啊，
透过圣灵。
透过圣灵，对。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第四节，他就说哈，基督呢，他是远超过天使。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啊，全部都在讲比较基督跟天使啊，主耶稣怎么样超越天使啊？好，刚才讲到说第五节哈、啊，第五节所引用的第一处圣经，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个是讲什么事情啊？啊，神什么时候对主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
复活以后。
哎，主耶稣复活之后，因为这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啊，就是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他第一次来，他是以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啊？
嗯。
等他复活之后呢，他不再是神的独生子，乃是神的长子。他乃是在复活当中是首生的，他就是在复活人当中呢，他是第一个，所以他就成了长子。那时候呢，他要带着许多的儿子，我们以后每一个人呢，都成为都是也是长子了，我们变成众长子哈、哦。我们呢要跟主耶稣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边他说我今日生你，是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复活之后他就成了长子。所以第六节讲到说神使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呢，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了、哦、那时候他是以长子的身份来了。第一章的 point 是什么？第一章的 point 就是说要点就是讲到主耶稣超越这些天使啊，你不要想哦天使好厉害哦，天使好伟大啊、哦、他说哎不要搞错，这个主耶稣比天使啊、哦、更高啊、哦，好，
天使是被造之，
然后
耶稣是创造之。
所以十四节这边有讲的一句话很清楚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哈、哦，好，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是奉差遣为我们这些人来效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你看哈，所以呢，这时候就插进来一段劝勉的话啊、哦，什么叫做插进来一段劝勉的话？啊，因为你看希伯来书哈，它的前面它的结构，哎，它就是前面会有很多的论述哈、
嗯，
论述，比方说讲到说基督比天使更高哈，超越天使，接下来讲到基督超越摩西哈，基督超越亚伦哈啊等等，它就在开始这边论述，但在这个论述中间呢，哎，它往往就插进来一段话，插进来一段劝勉或者是警告的话，哎，警告的话，好，那这边。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他第一段插进来的话啊，警告他们要怎么样呢？哎，不可以就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好，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这么说哈、啊，所以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你后来看到他这些警告的话里面，常常会有讲到说，哎，恐怕怎么样，恐怕怎么样啊、
嗯、
啊，然后他说啊。因为这个话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了，现在不是借着先知而已哦，现在借着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哦、他说过去啊，神曾经借着天使啊对我们说话、哦、第二节、哦、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讲什么事情啊？这是讲到说，那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接受神所颁定的这个旧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山不是冒烟吗？哇，这个山有雷轰闪电地震、哦、啊，那老百姓吓得要死、哦、所以就让摩西上去跟神说话。所以神摩西呢就上到山上面去，然后跟神那个四十昼夜、哦、就领受了两块约板，对不对、哦、然后把神的诫命律法拿、啊、带下来了。然后呢，后来以色列百姓啊，如果干犯了这个律法啊，那就要受到处罚啊。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旧约，诶，感觉是摩西跟神面对面，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在别的处圣经里面又提到说，那时候跟摩西讲话呢，是一位天使啊，是一位天使，在什么地方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那边提到。那是斯蒂凡啊，斯蒂凡讲到说那个时候是谁在跟摩西讲话呀？是一个天使啊啊，我念给大家听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他说啊，这人啊，这人就是摩西了啊。摩西曾经在旷野的会中，在和西奈山上啊，与那与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啊，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所以那时候他讲到说，那时候摩西在山上啊，是天使在对摩西说话。啊 ，OK， 又这个是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教导是这样子，因为人不能直接跟神面对面的、啊，其实人跟神面对面的话就死命一条啊，对不对？啊，所以神还是透过一个天使做中间人啊，在传话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提到啊，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啊，哎，那边也提到啊，他说啊，我也是念给大家听啊，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啊，原来是为着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然后呢，而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啊，那边讲到说律法呢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就是摩西啊之手设立的啊，所以那时候是啊、神借着这个天使啊，把这个律法啊颁给摩西，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啊。所以啊 ，OK， 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了啊。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啊，就是在西乃山上面那个天使说的话是确定的啊。那干犯悖逆的呢，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诫命，结果后来他们的命运呢，就常常就是被外邦人欺压，甚至以色列人到最后被掳到外邦去啊，受了很多的苦。好，所以他说现在你想想看，天使所讲的话，我们违背都有这样的下场，那何况现神的儿子亲自来了，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如果是违背，我们如果是不遵从的话，哦，那更是不得了，对不对？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啊、哦，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不仅那些听见的啊，那时候跟主耶稣同在的人证实了主耶稣所说的话，而且呢，后来神自己呢又按着自己的旨意呢，用神迹奇事第四节啊，用神迹奇事，还有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福音啊，不是说我们哦，听说耶稣以前这么说过啊，圣经这么讲过，还有呢，还有神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奇事啊，还有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恩赐啊，神也对我们说话、啊，感动我们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好，既然这些是真实的，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忽略的话，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哦、你有时候读到他有时候警告的话都是很严厉的，因为
蛮沉重的
话、哦、你说、哦、好沉重、哦、希伯来书这个它有一个特色、哦、就是要我们要警戒我们不要走回头路，要继续的坚持的往前去、哦、好，这个是第一次的警戒。好，我们盼望读希伯来书啊，我们真的就是要竭力的往前、竭力往前，要脱离过去的，脱离卑贱的，要进到更神更丰满的 祝福当中，神的旨意当中。好，这个其实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节经文是以前我们那个龙教士常常在讲的一句话。我这句话实在是耳熟能详，他再三的讲。那他为什么会再三的讲呢？因为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浩大，他自己亲身经历到说这个救恩呢，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那么丰盛的同在，今天可以让我们可以坐在神的脚前领受他，跟他面对面相遇。他在想说，哇，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浩大的一个恩典啊，这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么大的救恩哦。他说，如果我们还轻看的话，怎能陶醉呢？他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好像来聚会心不在焉，马马虎虎。
对，
他说，主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而且那个同在那么强烈了。你还这个吊儿郎当的，他说这个怎么可以呢？
因为这些人是瞎子，
对，
虽然是基督徒，但是眼睛还没有打开，他的灵还是非常非常的迟钝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他不知道。
对 ，OK， 所以这句话对于我们一个人我们经历神越深我们认识神越深，你就会体会到这么大是有多大。这么大有多大，你就会越经历，你就会发觉是越大。那这个救恩呢，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地狱脱离沉沦，它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体，把我们从一切的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当中拯救出来。
是，这是神的目的。
那这是我们天天在这方面都要蒙拯救的。所以你会发觉原来信主不是只是以后上天堂，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到这么浩大的救恩，而且呢，让我们可以天天与他面对面相遇你说我还没有经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追求神。
对，我想起荣教师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对主耶稣没有很大的兴趣，你今天对上帝要做的事情没有很大的在乎，那你将来到天堂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习惯那里的生活呢？你怎么可能习惯那里的人呢？我们要住哪里？我们第一，我们会看看旁边的社区的邻居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将来我们到了天国，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子被这个伟大的救恩所感动所折服的人。那我们如果是在世界上是一个比较忽略的人，那我们将来跟他们住怎么住啊？我们会是什么自惭形秽，我们会自惭形秽的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对吧？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去读它，而且你要祷告要默想，主啊，求你让我有那个感觉，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不忽略，你把这个不会忽略的警醒赐给我，让我常常的感念，感动的感，纪念的念让我常常的感念你成就这个大的救恩，你所受的苦，你所付的代价，你对我的盼望。荣耀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当她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哇，她什么都不要了，她说我一定要去做宣教士所以她就非常的认真的在装备自己常常的读圣经，参加好的聚会，她说我将来什么都不要，我要做宣教士。结果后来他们家有个亲戚送给他们一个礼物，那个礼物就是电视机。他起先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可是他的全家的人都越来越爱看这个电视机。哎呀，那里面这小小方壳里面一打开，简直是各种各样的玩意儿都有。 所以他的家就开始天天看电视。到后来说，你来看嘛，你来看嘛，你看这个好好看哦。好了，他一看就被卷走了。所以到后来他就是很爱看电视。你要想想看，一个本来那么爱神的人，他都会被这个电视征服哎。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早就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不对劲了，可是电视就在旁边，家人都在看啊，在那边笑啊，在那边拍掌啊，在那边啊，他还是会被吸过去。所以他很矛盾，他也很痛苦，他非常的挣扎。到后来有一天他就做梦，他梦到主耶稣带着荆棘冠冕，头在流血，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跟他讲话，然后耶稣就看看旁边，他就看到旁边一个电视机，好像主耶稣就是在跟他讲，你爱我比这个电视机更深吗？他就大哭，悔改大哭，所以他再也不要看电视了。他真的下定决心，每次他就想到主耶稣的头戴着荆棘冠冕，脸在流血那一幅画面。可是蒙教师下一个结论是一个悲伤的结论，即使他再来追求主，已经不如以前了，了解吗？他再来追求主，总是恢复不到以前当初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神跟他像密友一样，那一段已经回不来了。所以到后来他也没有做成宣教士，他就是找一个人就嫁，就做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当初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没有实现，所以将来会有很多很多的灵魂从地狱里起来呼叫，呼叫什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能陶醉啊？我们稍微一些的忽略，让我们被卷入这个潮流当中以后，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人本来神要去救，让他去一个偏远的地方，要去救一些灵魂的，结果他没有去，他让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中断了。他怎么样去赴那些被沉沦、被灭亡的那些灵魂的责任呢？这个后果太沉重了吧？所以啊，千万不能忽略啊，因为那个后果可能你都想象不到的。